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安全出口。今天我们又迎来了听友们最喜欢的张老师。
大家好，我是张老师。
前一段时间刚高考完啊，然后本来我们想找张老师聊一聊选职业，对吧？孩子未来怎么去发展啊，等等等等。然后引发了我们想做这期节目，就是想聊一聊，其实大家未来在就业方向，无论怎么去尝试，要不就做学术研究，对吧？
对，
往这个学术层面。然后另外两点呢，就是可能你可以走官运或商运，
对
吧？挣钱做买卖，要不就是说，哎，你可以在一定的这个仕途方面。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就想聊聊这个话题。
这个小孩啊，走官运还是走商运，从生下来就能看
哦，真的吗？
啊，对
啊，就小时候有一些影视题材说放一个笔，
啊、
还是放一个什么玩具，
啊、
到底爬哪个是吗？
啊，不是不是
啊，
你可以也可以这么理解，但这个没有那么精准，
啊、
真正精准的是看眼睛。
哦，是吗？
对，看眼睛。
你展开讲讲、
啊、说这个孩子。大眼睛，这生下眼睛可大可大了啊！这经商的孩子，
哦，是吧？
小眼睛是走仕途的孩子。你看很多的大领导，
嗯
啊，他的眼睛都不大，都是小的。
哦，还真
是，都
是
小的、
哦、
啊！
哎，你指的是说很大和很小，对吧？
很大
很小，就一般的，因为像你这么说，那就分两种了，那不太可能只分两种吧？
哎，对。然后呢，就开始往下缩，怎么缩呢？就眼睛稍微小点的事业单位，或者什么呀，以后经商。跟事业单位挂钩，比如这个事业单位采购啊什么的，
嗯，
然后这个他有一公司，哎，甭管大小，给事业单位做这个资源。
嗯、
大眼睛的，一般学习成绩能力会稍微弱一点点；小眼睛的学习能力，一般都还可以。所以说呢，有一句古话叫什么呀？叫大眼经商，小眼当官。
当官，
哎。
好像哈、啊，你看像马云这种，好像没看他脸挺小的，长得也没那么好看，但是他眼睛还挺大的，
啊，对，
大眼泡啊。
对，这个所以说眼睛都能决定于这孩子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啊，同时呢，其实吧，总体来说，在这个社会上有这么几个职业，啊，第一个就是什么呀，商人；第二个叫什么，工作者，打工的有工作者。嗯，第三个呢就是什么呀，就是仕途。
嗯、哦，事业单位。嗯，
对。不是，仕途是仕途、
哦、
啊。第四个事业单位，你像比如说这个银行、
哦、
啊，证券公司，
嗯，
还有医院，这些都叫做那个事业单位。
嗯
啊，嗯，仕途就仕途了哈。那、啊、还有一种什么呢？是这个从军当兵
哦
啊，做这个军就是这个军用的一些开发呀、啊、什么的，就是从军、
嗯、
啊。大体的话是分这种。这五个大板块，
我之后有一段时间，因为我们家里之前我弟是做军人嘛，然后他有一个最后让他选择嘛，就是你到底是继续留在部队，还是说出来自己就给你一笔钱，
嗯，
然后自己去这个工作、
嗯。
其实我那时候才知道，就是说当兵和跟那个博士后很像，就是有点像，他其实是个职业了，就可以做职业军人。
啊，对、
哦，是吧？
像什么考军校啊，做职业军人这些也挺好的。
嗯，
像孩子啊，如果说特别叛逆啊，不听话，而且特别爱动手，小的时候啊，或长大的时候他也闲不住，像这种情况下的话，去这个从军比较好。
哦，去部队，嗯
啊，去从军。然后呢，脾气特别特别大那种，都已经控制不了那种，有这种孩子的，啊、很厉害。因为我前段时间有一个家长找我说，那都冲他姐都拿刀
啊，这么严重、
啊、拿刀，然后这个很犀利，
嗯，
然后呢促他学习的话他很暴躁，哎，像这种的话去从军，一定是从军的孩子，
嗯，
一定要当兵去，这样的话这孩子以后能变得会更好，说白了就是狂，越狂的孩子越让他当兵去，
嗯，
就太狂了谁也管不了的啊，一定去当兵去，你千万别指望说他学习好啊，让他去当兵未来能有成就，这孩子。嗯，像这个从商的什么情况呢？从商就是从小，哎，十来岁就开始什么呀，想办法赚钱了，啊，赚小朋友钱呀，或者是展示自己之后呢，去这个怎么样，啊，赚小朋友钱了。像这种的话，千万不能压抑他的天赋，为什么？因为他骨子里他就是一个想做一个商人的孩子，想做商人的孩子呢，就让他踏踏实实去做一个商人，啊，踏踏实实去做一个商人，那怎么去呢？大概18岁、19岁。就差不多就让他要么拿自己的技能换钱，要么去啊研究一些产品，或者是这个倒卖啊，就让他去研究这个东西就行了。但是呢，很多时候吧，这个商人是怎么样的？商人是要从小练习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接触过很多的这个潮汕商人，
还有那个什么浙商是吧？
啊，对，
宁波帮什么的那帮人，
啊、对对，我接触过很多南方的这些商会的这个商人，他们以及他们的孩子都接触过，他们都是什么呀？16岁、18岁，差不多就该经商了。你想吧，这个孩子，一个孩子从18岁开始经商到30岁，他是12年的经商经验，因为经商不可能一次成功，他肯定来来回回拉扯。如果一个人他到了35岁，比如他到了35岁之后出来经商，那他的经验就1年或者就半年，可以说刚从零起步。但是呢，如果说是从18岁就开始出来经商的，到了30岁，那经商的年头是12年，那跟这个人那相差不是一般二般的，天壤之别啊。因为大家知道，就是在某一个行业某一个领域，他的经验决定于他的什么呀，人脉圈决定于他的这个感召贵人的这么一个状态。
10年就是10000小时嘛，对吧？
对呀、
啊，所以怎么着也都能把这个事儿摸清楚了。
对。然后而且在这个经商的同时能找到自己的赛道，然后30岁一般的话都财务自由了。像一般这个潮汕的孩子，然后还有浙江的孩子，就是他们主要是上面祖上是经商的，那他们一般30多岁都做得不错了，一大批都做得不错了。当然了，有的这个家长惯，那没办法。
是，毕竟是他跟其他人比，他这个年龄还很有优势
啊。
就是人很多都是40不惑30而立，人刚开始积累一些成绩和积累一些人脉才刚刚开始，但是对于他们来讲，30岁已经经商过10年以上了。
对呀、啊，
这太可怕。但是这是不是说明他们不太适合就是学习，就是咱们广义上认为的学习？
像一般这个
就没上过大学，其实18岁就是成人礼，就是高二的样子
啊。他们不需要那个什么，他们主要是核心就是做生意。经商，
尤其是咱父辈那一代的人，是吧？现在可能还好，现在好像都得大学生。
现在都厚的补的，厚补的都够用了。像一般这个走仕途的孩子啊，你不怎么太需要管他，他自己就开始往上，他自己学习能力什么的都。
仕途从小有什么表现吗？你觉得这小孩儿？
那他第一个，他的脸大。骨头大啊，脸骨都大、然后呢气势蓬勃，说话声音如这个红钟一样。
哦、
说话的声音跟那个钟响一样。
哎，你还记得咱们小时候好像刚上大学的时候，有一小孩就是什么武道杠什么的，就是说他那个特别有官样什么的
啊。那个
我估计那小孩就有点那劲头子。
那个不行，那不行，因为你知道他这个能不能从事哪块领域啊，还是得看看他的命盘八字。
哦，甚至他在上一代可能好几代，
因为有的时候我跟你说这样子啊，就是，他这个人小孩有时候这个运气就20年，20年的话，那他怎么用这运啊？就生下来之后，那学习，那这个所有人对他认可，那高高在上，可是到20年过后，也有20岁以后，就发现干什么都成不了，干什么都不成。
所以说这20年看放在哪一个阶段了？
对，要看这个人放在哪个阶段。所以说，成事儿的人一定是越晚越好，中年以后成事儿，这是最好的。早年成事儿的话，有那种好运的，一下40年，啊，40年甚至50年，那也还不错。但是那种特别少，特别特别少，从生下来就衣食无忧，一直到50岁，那太少了，凤毛麟角。
是，现在
国内，所以说最怕的就是什么呢？最怕的就是说，运气走太早了，运气走太好了。所以说，我个人啊。我是个人看那么多命盘，小的时候学习忒好了，不太是个太好的事儿。
是，
小时候学习特别特别好，太好了。为什么？因为他那好运都在前头呢。因为人这一辈子啊，大概有这个40年的好运，多的话40年的好运，少的20年好运，啊，再少的话有那种10年跟5年的都有。但是呢，就怕那种起得太猛的，因为起得越猛的，他后面他到了中间
后劲不足，
怕这个后劲会有所这个减缓。
是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个那个去做外贸的返聘到学校一个老师，我们就是饭后就闲聊天，他说那个老段，你觉得，当然他不叫我老段啊，就是他说老段，你觉得咱们班谁未来可能会成为那个就是还比较赚钱混得风生水起的？然后我说肯定是那学习最好，他说肯定不是，他说那个天天在那儿接我下茬的，然后呢那个天天就吃的好穿的好，然后一定要那个到处，感觉上大学就开始谈各种业务的，他提早的就接触社会什么的， 他肯定是离钱最近的，他肯定是初期至少是上来先混得还不错的。
对，
嗯。
然后呢，这个孩子的教育啊，关于孩子教育方面的话，那孩子主要的核心一定不是拿学习去衡量。
嗯，
因为其实有的时候有一些家长啊，他会拿自己的一些就是期待。
嗯
啊，去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吧，
哎，用期待去衡量自己的孩子，其实这样不对啊，因为有的时候这个期待是欲望，你把这欲望，你的攀比心的这个攀比心的欲望，是不是？
对
啊，这个贪婪心的欲望，然后这些欲望都给到孩子之后，这孩子会痛苦。
是是，这是你的欲望，不是孩子的欲望，
对
吧？嗯，
对，所以说孩子能不能有一个好的未来，他就叫什么开心？
嗯，
他要把他一开心以后啊，他身边人都开心，愿意跟他做朋友，
哦，
贵人什么的就都来了，愿意帮助他人也来了。
是，
像这个东西，这个能量是非常非常大的，这个是未来让他走在这个社会里面会有一个非常大的成就。然后如果说你说一个人如果郁郁寡欢，他走上这个社会的话，那么说很多人都愿意远离他，不愿意那么接近他。你想，如果说有很多的负面情绪，啊，胆子魄力又没那么大，哎，那畏畏缩缩的就不好。所以说呢，像孩子的教育的话，一定是什么，让这孩子开心。这孩子怎么能开心啊？真诚，啊，就是说越真诚越真的孩子，他越容易开心，他不假。因为假完之后，他这人心里头得有这个负罪感，你知道吗？假多了以后，他也有负罪感。所以说真诚的孩子他可以让周边的人开心起来，而且同频感召，他身边的人也会对他都特别真诚，然后不真诚的朋友，那些想坑他的都会远离他。
嗯，
所以慢慢他身边就会围绕一圈什么呀特别真诚的人。
嗯
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所以小时候我们比如说看不到这么细节这么远，但是我们能看出说这孩子人缘特好
啊。对，
是周边四邻的小孩都愿意跟他玩
啊。对，
那他可能也有当领导的那个潜能。
当不当领导搁一边，但是他一定是个能力很强的孩子
了，是吧？对
对，
嗯，因为有些时候父母啊不求孩子一定要说当什么仕途领导，但是他可能就是希望他可以是一个大家更受大家欢迎，小孩们都
就受大家认可。
对对对，是这么一个情况。
对，人是这个群居动物。
嗯，
他更多的是需要受到社会的认可，
嗯
啊，但是呢，不能歪曲这个有这个歪曲的心。所谓歪曲的心就是什么呀？啊，我是因为我有什么什么东西，所以别人认可我，那不好，
嗯。
而是真真正正是因为你这个人心性善良，或者说你真正的是能给别人带来一些什么正能量，
嗯，
那人家就不会说，你有什么我没什么，我没什么你有什么，就在这里面去做对比。
嗯
啊，就会非常认可你这个人。那么说，当你能量不足的时候，别人也很有能量的人也会认可你。
嗯
啊，这是非常好的事情，都是。
嗯，好，那咱们说到张老师这专业层面，就是我们能比如说表面能看到这些孩子适合仕途啊，适合上什么的，有没有从这个八字的哪一个点能看出来？
八字也有啊，八字的话，像一般正官正印。
哦，正官正印，
正官正印都是走仕途的，那走仕途老厉害了。还有什么呀？还有这个劫财。劫财为什么走仕途？劫财代表付出的意思。如果他为用神的时候，他愿意为别人付出，而且别人愿意为他付出。当别人都为他付出的时候，我跟你说吧，这个人走仕途那倒好了，贵人多呀，明白吧？那正官是什么呀？正官代表约束力，自己的自控能力强，也代表什么呀？代表贵人运旺，官贵都喜欢帮助这个人啊。正官为用神的时候，当然不能破格，一破格就不行了。
什么叫破格？
那破格的话，遇见个七杀，那七杀代表了魄力、勇气，还代表了这个，有点狂。所以说这个东西一加进来之后，就把这正官的这个特性破了。正官什么呀？特别实在，特别真诚，
哦，
然后又招贵人，然后自我约束力又强。
哦，有一些关键位置上是忌神的时候就不太好了。
哎，对，关键的时候他忌神一破格的时候，
嗯，
那这个人的格局一下来，他就很难从政。
嗯，
从事业单位其实挺好从，但是往上的话啊，那比较难，
哦，就是天花板比较低。嗯
嗯，那这个需要他的格局非常的完美。
嗯，
那前两天看到一个盘，那个孩子一看就走仕途运的，而且很厉害的仕途运。
嗯，
刚刚大学毕业，24岁，但是他一定是走仕途的，而且在仕途上面能走得很不错。
嗯，
像很多时候你一个盘拿出来，他能大概到一个什么样的级别都能出来，他都能出来。啊，那经商也一样，经商的话，当你的一个盘开开之后，这孩子是不是经商的，做哪个行业哪个领域未来能有成就，然后呢资产能达到多少，那都能看出来的。
哎，这个经商是不是刚刚我说的有一类就是走专精的技术口的人，
有，
也应该算到这里面是吧？
有那个技术类的研发技术类的经商人，
嗯，
啊，那种人的话不太多，但是他稳，像一般
很多大公司那个技术合伙人 CTO 这种人，你说他也算是经商类型的人才吧？
他那不算，那属于算顶级工作人才， 顶级的工作人才。
哦、嗯。
啊，就是有一个大、
嗯、
特别大的一个企业的一个技术专家，
啊、对, 对，
然后给的股份分红是吧？
啊、对对对，
啊、那属于大的那个工作技术人才
哦，
经商有经商非常有才的、
嗯，
然后那个大工种的这个技术人员也有才的啊，这都有，属于工作，他不属于那什么，
他都不算那经商，
不算经商，
那就是说经商还是说叫什么低买高出的这种，
对、啊、对，
都以是这个逻辑下的叫才叫经商
啊，对，
我摆个摊儿，我摆个摊儿卖烤肠也算是经商，
也算经商，
对吧？
对，
就看你是哪种了
啊，对，
谁也别觉得谁 low。
如果说你在一个公司，你开始当小员工，然后从小员工一直干到了这个 CEO，
嗯
啊，那也算什么呀？也得算是工作的顶级人才。
哦，
工作方面的顶级人才，算什么高管、
哦？
顶级高管，
从你
也很厉害的。
从你成为 CEO， 然后你突然间研发了新的产品线，都是由你做主的，然后你开始赚钱，这才叫经商了。
那个就是他自己注册一个公司，
哦、
然后这个公司开始运营。
哦，内部一点点起来的就不算，对吧？除非是自己完全是自己发起的一个新的东西，
啊、对，完全发起的。
所以我们这现在还都不算经商的。张老师之前给我看，说我这适合走仕途，我就看看什么时候
啊，走走仕途。其实你这个适合这个仕途一点啊，事业单位一点。
嗯，是是。
但是格局有破的话，格局会遇见一个什么不好的运，或者一破的话，哎，就不好走这块。
我确实就是家里面最近一直说给我介绍点那种街道的那种工作、
嗯、
我感觉好像应该也是挺适合我的。
可以
啊，对，看着比较面善，跟一些老头老太太聊聊天什么的，我觉得应该也挺适合我的。
对，也挺高兴
啊，
也开心的。
对，也能说啊。
嗯，其实很多时候这个人做什么样的行业，其实
嗯
啊80%命里定的。
嗯。
他不是真不是自己选的，80%自己命里定的。
对。
因为到时候会怎么样，兜兜转转以后，最后还选择了一个那个行业。啊，那个行业是属于他的行业，但是有的这个命局大的人啊，他当时他很早年间他能选到这个行业，选到自己的这个正轨。运气差的人吧，10年15年以后，运气特别特别差的人啊，没准这一生都找不着自己的命运轨迹。
这些在命盘上都能看出来，
那都能看出来、
哦，
都能看出来。
所以说，有些时候如果不了解这个层面，我看说，哎，这小孩儿。我是觉得在命盘上能看到他是走仕途，但是这位朋友都30多岁，怎么还没那什么呢？
啊，不会，真正纯手走仕途的，你肯定不会说30岁还没走仕途呢，不可能。他为什么？
嗯、
他因为他
会走
他应该走仕途，但是他的格局破了、
嗯，
破了以后他不能走大仕途，他是小的，特别特别小的。他那个时候格局就下来了，降下来了。
领导这块50多岁的都算太年轻了，
那肯定的。
就很多说那个再往前升啊，什么这些，就说哎，他太年轻了，可能还得在地方多磨练多少年，才能60多岁才可以算是正合适。
哎，我跟你说吧，这个东西。
那有没有说30多岁人家可能奔这方向去走的，等40岁突然间起来了？
这个东西啊，就是说能做多大的职位，看他的气运有多大。你比如说。啊，现在要提个人，
嗯，
前面10个人谁能提上来？运气最好那个能提上来，不，绝对不是说工作能力的，是运气最好那个能提上来。
那说到运气这事儿，
是
不是
就
是
我跟你说，
没有规则了？
有，就说一个人去旺，就两个人比的是什么？
嗯，
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就是谁的运气旺。明白吗？
就跟打篮球，他先进了一个，他手热，我就多传他，他就能更近，是这意思吗？
也可以这么理解。你往大了说什么呀？嗯、你比如说，你公司10个销售来一客户，这个客户就会找什么呀？找一个运气最好的销售，跟他去把这个业务给他。
哦，
明白吗？那9个运气没有这个好，所以你就发现有一个什么，有一东西叫什么呀？销冠。
销冠。
你说有的时候你就发现这销冠其实没啥本事。
哦，
有的有可能就是你这公司就招了一个小孩，这小孩第一个月就干成销冠了，是这种感觉。但是你说不清。你说这孩子刚来了，也没啥能力，没啥本事，就是所有客户都找他成交去，你明白这意思吧？就比的就是他谁运气好，谁运气旺，运气好、运气旺的就认，运气不好、运气不旺的往后排。
还真是，大家都统一的培训，统一的那什么？为什么就他成销冠了？
真的，真的，你以为竞争的话，嗯、竞争的只有知识吗？
所以这里边有好多不平等、不公平的东西哈。
运气在里头呢。
嗯，
就是真的比的是知识吗？可不是知识。知道吗？可不是知识，你品你可以找到这种感觉啊，它不是知识，就跟卖烤肠一样，10个烤肠那个摊儿肯定有一个特别赚钱，有一个特别赔钱，为什么？因为赚钱那运气好。
所以说这人最近走运，这是真的
啊，真走运，
真走运，
心想事成，想什么来什么，那真是想什么来什么，那点儿背塞，那喝凉水都塞牙，
嗯，
那真塞牙。 啊，那哪哪都不顺，
嗯，
那都跟运气都挂钩着呢。
是，
他的运气是什么呢？代表这个人的这个身体上的这个散发出来的气，
嗯，
因为每个人身体它有温度的，它有这种气的，然后这气里面包含了自己的内脏五行之气，然后这个气散发出来之后，它的能量有多大，决定于它的运气能力。
哎，那既然能看出来这人可能就是你这边其实是看命盘能看出来这人什么时候会走一些运是吧？
对，
颗粒度能有多细？比如，下周，比如说这种，
那没有那么，那得按年算，
按年算是吧？
嗯，他只要这年一起来，
哦，
只要这年一给他能量，那这一年那就起来了。
哦，
这个要如果说这个人就起三年，那这三年之后就运气一走，
没
马上就得收。
嗯，对，我这个是心有体会的，因为认识张老师这几年，前几年就确实比较down的状态，都是从今年开始，张老师说这个我在大运，就是。虽然不能完全解决完全腾飞，但至少在运上怎么做还基本上不会太跑偏，还是能稳稳当当的把这两年过。
我跟你说吧，
嗯
啊，就是这意思，如果你运气来了，你所发现的，
嗯，
啊，都是机会。你如果运气不来，你所发现的都不是机会，那都是欲望的陷阱。
哦，
所以说同样比如说投资，你今年投资就是什么呀，机会就让你赚钱。过了三年之后，你同样的项目你去投资就怎么样，就赔的一点啥也没有了。比如说2008年那帮买房的人，他们闭着眼随便买，2018年买房的人，你看他是不是这个房价跌的挺厉害，是对不对？那么说什么决定一个人的富贵程度，那就是时间。那你在什么时间段你会想一个什么样的事儿？这个事儿到底欲望呢还是陷阱呢，你分辨不出来。那怎么分辨呢？拿自己的气运一解读就能分辨出来。哦，这两年走霉运呢，走霉运，我现在有这些想法其实很难实现，而且实现的话会有很多的挫折，它不是我的机会啊，你自己就能分辨了。
就在年运上其实也不一定说完全都赚钱和完全不亏钱，但是它会有度，对吧？不会让你太惨。
那
也不好说，是吧？
不好说，有的人
事在人为，是吧？
有的人我跟你说嘛，那十年挣了十年，那一年就直接干没了，全趴了。
嗯，
有啊，那有的人十年啥事儿都什么本事都没有，那第十一年呢一下腾飞，啊，都有，这个东西可神奇的很。
嗯，
所以说就是人想成功之前呀，还是那句话，前三年先宵夜，先什么什么宵夜啊？
嗯，
啊，被人欺负啊，被人看不起啊，被人挤兑啊，负债累累，
嗯
啊，都有，然后挺痛苦的，三年以后一下就能腾飞，啊，这都是好事儿。所以说想成事儿之前先宵夜。人生不可能一帆风顺，像这个很多时候我们要分清楚什么机会跟欲望，机会跟欲望陷阱，他们俩长得是一模一样的，走错一下要么就一无所有，要么就是挣得盆满钵满，都是有的。当然了，要跟这个人的命局来决定，因为命这个东西是生下来就定的。
对，因为他有的人有那个魄力去赌这么一把可能就成了，但是有些人他没这个魄力，他
哎不是，
他连就这就错过
了。我告诉你啊，他有这个格局他就能抓住这个机会，他没这个格局抓不住。
嗯，
明白了没有？
哦，这是因果的
因果关联，对，
哦，
他有这个格局才能抓住。那比如说，
嗯
啊，2009年的比特币，知道人不少，
嗯，
知道吧？
嗯，
有格局的能抓住，没格局的抓不住，明白这意思了吧？2008年的房子也是，都知道这个房子这价格，你看所有人全知道，最后买的人并不多。那个时候啊，就是说这个东西要跟那个机会摆在你面前，他有没有这个格局去承载，承载住了以后才行，承载不住不行。甚至有的时候，你知道这个很微妙的一个事儿，你知道吗？就是。有一个新奇特的东西出来以后，这个人的命局不够，这个时候呢看这个机会他觉得有问题，就一直在观望三年五年六年十年，然后发现哦原来这东西没问题，可是这个东西呢已经不是他的了，这个机会已经不是他的了。不知道你发没发现过，哎，这东西都是跟自己的认知啊状态啊情绪啊这些东西有关系。我跟你说跟他的学识没有任何关系，你信不信很多这个金融大咖，
嗯，
金融专家他也没买比特币呀，
啊，对，对啊，他们是理论派，
对，他们并没买呀，啊。但是有没有那种什么大学生狗屁不会呢，什么都不懂的，哎，一个比特币也买，一下买了几百个、几万个，
是，
发现没有？
我之前有一同事，她那是一个女生，然后呢，她老公是程序员，然后呢，她背着她老公买了1000多个比特币，
对吧？
嗯，那时候啥都不是的时候，然后她老公还骂她说：“你花这么多钱买它干嘛呀？”结果1000多个，想想。
是不是
啊，
哦？那一下就发家了，
好几亿吧，就是这。
但是呢，我估计这个人现在应该早卖了。
嗯， 他应该是卖过，但是这之前我是知道的啊，
他应该早卖了
啊，对
啊，因为有的时候呢命牌
沉不住气，
撑不住，
一两万的时候可能就卖了，现在是什么十万或者快十万，
美金还是，
嗯，
对，
嗯，
对，啊，这都是跟自己的状态有关系，所以很多时候这个看看这个自己的运势状况，其实是个好事儿，
嗯，
不知道什么时候有雷。
嗯
啊，这个对，
那我怎么看呢？怎么看自己的运势呢？
太简单了。
嗯，
那第一个呢，你可以自己学；第二个，你也可以找老师问。
嗯
啊，跟老师学，跟老师问都行。
嗯，
那同时的话呢，我跟你说一个最简单的方法。老师是从16岁开始学，我见过命盘太多了，我这个精准度是相当不错的，相当好的。但是呢，啊，还有一种方法，特别有意思的方法是什么呢？
嗯，
就是你去多找几个命理师，你找10个命理师去，然后他们统一。啊，给你回复，你看他回复的统一的标准是什么？就是当10个命理师都同意说你这个时候有问题的时候，那你就要小心了。
嗯，
都说你这个时候你要起来的时候，那就真的是叫起来的时候。
哎，
首先你身边得有一个特别好的命理师，你比如说张老师啊，你跟我咨询的话，你肯定能得到结果。然后呢，你也可以什么呀？你也可以去咨询其他的，这也都没问题啊。看看可以再做一个来回的反复校对。
也好找，因为这几年我觉得谁身边没有几个命理师
啊？对，
包括东西方的，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找啊。
啊，对，
嗯，
都可以去问问咨询咨询。但是老师这个，反正我是常年教学，加20年的经验，见过盘也太多了啊。很多时候别人解答不了的，或者别人感受不到的、看不出来的，我也能看得出来。所以说的话，也能解决一些疑难杂症，啊，命盘里的疑难杂症。总体来说呢，我就是希望大家，因为这个国学这个东西老祖宗给咱们留下来的，而且在古代的话它都是用来选人的，而且都是帝王术，
嗯，
啊，什么皇帝啊、宰相啊都要用这个东西，
嗯，
包括说实话最顶级的啊，最顶级的我们这国学学易学最顶级的人才也在749啊，749就是有这么一个东西的啊，不是没有的啊，
嗯，
有的最顶级的也在那儿，只不过说呢有很多时候吧，每个人的命啊，每个人运他是什么呀，它是分为这个好运跟坏运。
嗯，
那坏运也来的时候呢，坏运对我们来说叫什么，叫忌神。忌就是忌讳的忌。
嗯，
忌字你看啊，忌字上面是自己的己，
嗯，
下面是心，私心，能理解吗？自己的私心叫忌神嘛，
嗯，
所以说忌这个字就代表自己的私心怎么样过大，那个时候人就要怎么样，
嗯，
走下坡路了。
用现在话讲就是 ego 太大。嗯，
对啊，
自以为是，
那就忌神嘛。所以说的这个古代的文字也挺有意思的。那忌神一来的时候，
嗯，
那个人欲望一大，完了前面就有什么欲望的陷阱了。
嗯，
所以说很多时候其实赚钱也好，好运也好，都是哎莫名其妙的自己就都来了，然后这事儿一做就成了，都是这么来的，而不是靠做来来回回的想象啊，来来回回的推敲，来来回回的焦虑去得到一个结果。当一个事情啊让你焦虑，
哦，
那个事儿很难说有好结果。当一个事儿让你特别开心的去做了，这个事儿都会有好结果。但这个事儿让你特别焦虑的去做，
嗯，
特别质疑的去做的时候，
哦，
我现在这个事儿很难有好结果。为什么？
嗯，
因为那个状态属于忌神状态去做这件事儿，
嗯，
明白了吧？这是在你们不懂命理、不懂八字的时候，
还真是
不懂运势的时候，
嗯，
自己就能感受得到，
嗯，
所以你们可以感受自己的一生，哎，是不是很多时候焦虑他们做的决定、做的什么的，但好多时候都没有一个好的结果。
嗯，对，大家可能就只能浅层次的知道，就是说，在我状态不好的、直观的、真的、真实感受到的状态不好的时候，千万不要做决策，也就到此为止了。但是，你到底在没在真正好的时候做一些实践和动作，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张老师可以帮助大家的。嗯，
对，就是尽量不要在迷茫的时候做选择。
而且之前在节目中我也提到过，张老师也说过，就是说有些时候这人啊挺奇怪的，这心情就是这样，就是有些时候吧，你可能面临一个长线的危机或者一个难题，有些时候你就完全不想他了，有些时候你突然间就鬼迷心窍，突然间想他了，就很奇怪。你比如说最近这段时间我又开始想这事儿了。
还有一个什么呀，就是你知道就有的时候人一焦虑容易特别抑郁，你知道为啥吗？
嗯，
我跟你说啊，他是因为这个人走错路了，想错事了，走错路了啊，就是这条路不是他的人生轨迹，他要往这块走的时候，
哦，
他难受焦虑。
哎，
你品这个是不是这个理儿？
嗯，还真
是，那不是他人生轨迹，
嗯，
但是他又不做不行，这个时候他就会产生焦虑痛苦。
嗯
啊，然后抑郁就开始慢慢出现了。还有一种情况啊，就是说这个人他心劲儿太高了，心劲儿太高的时候人特别容易抑郁啊。这两年的话，因为离火运它也代表了这个心理的状态，所以说这两年心理会出一些问题的人也会比较多。那么说在这个时候怎么办？降低自己的欲望跟预期，把欲望降下来，马上就好。 然后呢，有个朋友曾经跟我说，哎，抑郁了怎么着，不想活了咋地的。我说给你个霸道总裁，你就不抑郁了。他说，对。我说再给你10亿啊，他说对，我就不抑郁了。那么说人抑郁就无非就两个原因，一个是情，一个是财。
嗯，
啊，情跟财能让人抑郁，没新鲜的了，对不对？
还有就是那些自己的出身什么的，原生家庭这
那都没事儿，原生家庭给他10亿，他照样也好了，你知道吧？
那也是钱，
绝对不是核心，绝对不是核心。我跟你说吧，找咔咔咔找一堆的借口，那都不是核心，核心就两个原因，抑郁症就是钱跟情没有得到满足。
还有权吧，
权都没事儿。全的话给他10亿也够了，明白吧？再无非就是钱跟情，你就看吧。说这个事儿压根儿就能解决。
我的理想和抱负呢？也
没给你10亿，没抱负，没办法，不需要抱负了啊！一个再，要不然的话再加个零完全解决
100亿。
对，完全解决，知道吗？所以说，有的时候这人呢，就是他的目标太高了，但是呢，他自己没在运气上然后呢。没在运气上之后呢，他有这种落差感嘛。本来像我觉得我能怎么怎么样，但是呢最后一看，哎，啥也不是，他就会有心理落差感，然后就会自卑，
就抑郁了，
自责，就抑郁了。然后想要的得不到，抑郁了。其实无非就是情财，你一品就完事儿了。你知道这个根本以后，你说这个人还抑郁吗？不抑郁了。还有一点什么呢？这种抑郁啊，是运气来带来的，因为他运气他不够，但是这个人呢又想要的太多了，抑郁。还有一种什么外界环境导致的。比如说这个家里的因素啊，这个父母给孩子压力太多了，那这是什么原因呢？说白了就是父母给孩子欲望太重了，就是孩子满足不了父母的欲望，那孩子痛苦难受，所以他就出现这种问题了。那对，你能理解这个逻辑吧？那父母的欲望是父母的欲望，把父母的欲望给到了孩子，孩子没有完成父母的欲望，从而孩子抑郁了。所以说这种事情是万万不可以去做的。一定要让他们在一个特别开心的一个环境下成长。这是今天老师想给大家讲的。
那说到就是说最后我想问啊，比如说今天我们既然聊的是这个官和商，那这个大运有规律吗？就是说一般像你刚刚也提到，就是这个官一般来的不会太晚，很少有说我40岁开始你有官的大运是吧？我平常我还是一刚退休或者我刚不得志的一老头老太太，
官来的一定早，
一定早，对吧？相对来讲，在那个盘上就能看出来，这人20岁左右会有官啊，
20多岁左右会有
官。
然后呢，
财呢？
来的晚是这样，来的晚的话，比如30岁或者40岁，这个人其实已经开始经商了，但是他能跟事业单位对接。
哦，
这是晚官，
就是当做一个优势，一个亮点，可以用得上。
对，财呢什么呢？财就是
什么时候来都有可能，比如楚城什么的这种。
对，
这可能到老了就
对这个
啊，
对，他们那个48岁才。
对啊，人家都老头了，开始卖楚城。
财这个东西，那没谱，
就没谱。
商这东西没谱，有的时候60岁能请。你看有这个北京那个前段时间有一个卖肘子的还是怎么着的，那老爷子60多岁了，然后突然之间有名了，然后现在开了好多好多分店。60多岁才出名的嘛。但是他这个前半生他都在做这一件事嘛。
如果张老到时候一看我那盘说我20岁有一官，那我就当时真是肠子都悔青了。因为那时候其实是有一个两方向的一个选择的问题的。就是之前家里有点小关系让我去当警察去。
没去、哎、
啊，就是做我想当摄影师，我要做设计啊。
任性了。
当所以到就到
这代表什么？代表命盘里头有，但是你的运你抓不住。运气在这儿你抓不住。
是，我觉得
命盘里头有这个东西，但是命你抓不住这个东西。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命是命，运是运
啊。
命是什么？代表你觉得能遇见。运是什么？看你抓得住抓不住。所以命挺重要，运也重要，两个结合都好，这个人才能厉害。但是呢，两个有其中一个好也行。
我们的听友有小孩的吗？就是已经有小孩问你孩子的吗？
有
吧，
很多、
很多吧，
很多。
所以我觉得这很好，就是现在家长已经提前给孩子去了解，去部署这个相关的一些职业方向了。我觉得从小就开始有这样一个意识，挺有意思的。
对，多好玩。所以说有什么这个家庭教育啊，什么有关的呀，也可以跟老师咨询聊一聊，这个都可以。
好吧，那也非常感谢张老师啊，今天又是跟我们分享了一下这个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从商从官的这么一个选择，或者是说你根本就可能也不能选择，可能它更多的是一个当你的大运来没来，或者在你的命盘里。
他这里的选择是这么着，更细一点，比如说从商做哪个板块啊，从这个从仕途做哪个板块啊，他是这块会有戏。 这块可以说做选择细化。
所以就是未来有机会我们可以把那些这几年比较热的这种职业，我觉得咱们可以单拎出来再仔细讲一讲啊，再跟大家去分享分享。嗯，行吧，那这期节目也非常感谢张老师，我们就下期再见了，拜拜。
大家拜拜。